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开始以来，欧美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生动早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嗨，早上好呀！今天是2024年3月19日，星期二。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苹果今年会对 AirPods 耳机进行怎样的更新？阿里旗下的大润发盒马为什么会频频出现被出售的传闻？美图业界的增长和人工智能有什么关系？今天我们的早咖啡就会来回答这些问题。那就让我们一起用几条最新的商业科技动态，打开全新的一天。马斯克的 XAI 公司开源旗下的大模型。3月17日，马斯克的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XAI 正式开源了他们旗下的大语言模型 Grok 1。根据 XAI 官网最新的介绍， Grok 1是一个混合专家大模型，参数量达到了3140亿，不仅超过了闭源的 GPT 3.5， Grok 1也是迄今为止参数量最大的开源大语言模型。另外， Grok 1开源允许进行商业使用。我们早咖啡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过，上个月马斯克起诉 OpenAI 违背了最初对开源的承诺。在和 OpenAI 后续的论战当中，马斯克表示会开源自家的 AI 助手 Grok。 在开源之后，一些使用 AI 技术的公司开始讨论使用 Grok。 AI 搜索公司 Perplexity 的首席执行官在 X 上表示，他们将对 Grok 进行优化，用在自己的对话式搜索产品当中，并且向付费用户提供 Grok。 苹果与 Google 谈判在 iPhone 中内置 Gemini。根据彭博社3月18日的报道，苹果正在和 Google 谈判，希望在 iPhone 中内置 Google 的 Gemini 模型。有知情人士透露，苹果最近也和 OpenAI 进行了讨论。彭博的分析认为，这可能表明了苹果在人工智能方面的进展不佳。如果合作达成， Google 的 Gemini 将会拥有数十亿潜在的用户，但也可能引发进一步的反垄断审查。另外，彭博社3月15日的报道显示，苹果收购了加拿大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arwin AI。 这家公司的数十名员工已经加入了苹果的人工智能部门。彭博认为， Darwin AI 的核心技术之一就是让人工智能系统更小更快，这也能够帮助苹果在 iPhone 等等移动设备上运行 AI 服务。除了人工智能领域的动作，苹果今年可能会在 AirPods 耳机上进行重大的更新。苹果供应商歌尔股份和立讯精密将在今年5月开始生产两款新的 AirPods，其中的一款是入门款，另一个中档款会具备主动降噪的功能，充电盒上也会配备扬声器。彭博预计两款新产品将在9月或者是10月发布，而 AirPods Pro 的更新可能要等到明年。Reddit IPO 在即，上市前被 FTC 调查。根据路透社3月17日的报道， Reddit 的首次公开募股获得了4到5倍的超额认购，这使得 Reddit 可能达到此前所寻求的65亿美元的估值。我们早咖啡在之前的节目中也提到过，今年2月 Reddit 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招股说明书，计划3月在纽交所上市。这是今年大型科技公司的首次 IPO， 也是自2019年 Pinterest 的上市以来第一家进行 IPO 的社交媒体公司。不过在3月14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通知 Reddit， 表示他们正在对 Reddit 向 AI 公司提供用户数据、训练 AI 模型的行为进行调查。CNBC 的报道显示，就在2月 Reddit 申请 IPO 的同一周， Google 与 Reddit 就提供 AI 训练数据达成了一笔每年6000万美元的交易，协议允许 Google 通过访问 Reddit 的平台数据来训练自己的 AI 模型。面对 FTC 的调查， Reddit 回应称自己的核心业务仍然是在线广告，但他们也正在寻求其他的方式来盈利，数据许可业务仍然处于早期阶段。不过鉴于这些技术和商业活动的新颖性， FTC 的关注并不奇怪。盒马和大润发否认被出售给中粮。根据第一财经的报道，3月17日，有消息表示阿里内部已经基本确定把大润发和盒马出售给中粮。随后，盒马和大润发的公关都在朋友圈中进行了否认。今年2月，阿里董事长蔡崇信曾经在财报会议上表示，阿里有可能会退出部分非核心的传统实体零售业务。目前阿里的资产负债表上依然有一些传统的实体零售业务，由于不是核心的聚焦业务，阿里退出也是合理的。但是考虑到当前的市场情况，退出可能需要时间去实现。第一财经的分析认为，蔡崇信的回应引发了外界对阿里巴巴退出银泰、大润发还有盒马等等业务的持续猜测和关注。 而就在这个月初，多个城市盒马门店撤柜关门的消息也登上了热搜。盒马回应表示，由于物业合同到期、个别商场不景气等等原因，今年上半年会在全国范围内关闭6到7家门店。今年盒马计划新开70家门店，同时有超过360家门店仍然在正常运营。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业务去年亏损60亿。3月16号，华为的高管余承东表示，华为的智能汽车解决方案业务，也就是华为车 BU， 在2023年亏损了60亿元，预计在2024年可以实现扭亏为盈。而智选车模式在今年的前三个月已经实现了盈利。2019年，华为成立智能汽车解决方案业务，并且设有3种不同的业务模式。在智选车模式下，华为与赛力斯合作推出了问界，和奇瑞合作打造了智界。2024年前两个月，问界新 M7 的销量超过理想，登上了造车新势力的榜首。而均价超过50万元的问界 M9 累计销量也已经接近6万。除了问界和智界，华为与北汽和江淮汽车合作的智选车型也将在今年亮相，和江淮合作的车型售价将达到百万级别。余承东表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业务是华为唯一亏损的业务，每年亏损超过100亿元。但是智选车模式合作车型大卖，可以带动智能部件业务增长，实现商业闭环。小鹏汽车将推出低价新品牌，理想 MEGA 订单量没有达到预期。3月16号，小鹏汽车的创始人何小鹏表示，他们将在下个月推出价格更低的全新子品牌，售价在10到15万级别，而 AI 驾驶功能将会是这个新品牌的最大卖点。何小鹏提到，新品牌将会为年轻人提供一辆真正的 AI 智驾汽车。另外，他们的 AI 大模型将在今年第二季度部署到车辆上。路透社的分析认为，与高端电动车一般在20万到30万元的均价相比，小鹏新品牌的定价更低。中国电动汽车市场的激烈竞争还在不断的加剧。另外，晚点3月17号的报道显示，理想在这个月初发布的第一款纯电产品 MEGA， 他们的订单量没有达到预期。理想对于 MEGA 的发布24小时之内的订单量预期是3000台，但是当天最终只实现了目标的一半。从发布到现在的半个月时间里， MEGA 收到了接近4000台的订单，但是这个月工厂 MEGA 的产能是5000辆。由于销量不及此前的预期，理想核心管理层也正在讨论是否需要下调 MEGA 的年销量目标。 Adobe 第一财季营收同比增长 11%。 3月14号， Adobe 公布了2024财年第一季度的业绩报告。第一季度 Adobe 的收入同比上升了 11%， 但是利润只有去年同期的一半。去年12月， Adobe 由于监管压力放弃收购设计软件初创公司 Figma，这也帮助他在第一季度释放了数10亿美元的现金。不过36氪的报道认为，这反而会迫使 Adobe 自己需要打造一款和 Figma 能够相竞争的产品，可能会损害未来的增长预期。由于 Adobe 预计第二财季的营收会低于分析师的预期， Adobe 的股价也创下了2022年以来的最大跌幅。彭博认为，创意艺术领域是 Adobe 的核心业务，但是有越来越多的其他人工智能初创公司进入到这个行业。尽管 Adobe 已经将自己的 AI 模型 Firefly 加入到了 Photoshop 等等产品中，但是最近 OpenAI 的视频生成模型 Sora 又再次引发了投资者的担忧。美图2023年净利润大涨。3月15号，美图公司发布了2023年的财报，他们去年的总收入达到了27亿元，同比增长 30%。 与此同时，美图的净利润则翻了2倍多，达到了 3.7 亿元。界面的分析认为，美图总收入和净利润的增长主要得益于 AI 的推动。2023年美图在旗下各个 APP 上都更新了 AI 的相关功能，而美图用户每天处理数亿份图片和视频，其中大约 80% 都使用到了 AI 的相关功能。美图去年以付费订阅为主的影像与设计产品业务收入因此增长超过了 50%， 占到了他们总收入的一半左右。在财报发布后的业绩会上，美图 CEO 表示，上个月 OpenAI Sora 的展示给美图造成了心理冲击，公司在此之后紧急升级了视觉大模型框架，认为大模型在图像和视频领域还有很多垂直场景还没有被挖掘，未来2年美图将会继续增强模型能力来抢占垂直领域的机会。那说到这儿，也想来问问你，你使用过 AI 修图的功能吗？你现在又为哪些 AI 产品付过费呢？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千文、
商业内容策划呢呢、
声音设计 Jack、
实习生高高、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